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多地方的习俗里边，大年初二是要回娘家的，也有初三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初二来教会是一个真正的回娘家，是不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是主耶稣的心腹，我们来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里边。因此呢，作为心腹，既然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有两时间我们在分享一些关于教会或者叫教会论方面的事情。上一次我们分享的第一部分，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第二部分，是在整个的圣经和历史当中的教会的长老制，或者叫做共和制。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0章17到37节。那么还是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啊。保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里，在你们中间使用的为人如何？
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在众人面前，我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信神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心满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所领受的一事，证明神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神立你们做全体的基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体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你用恨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的神和他们的教导，直到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做一切成圣的人，从我的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为了这个贪图衣服和同人的享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这话，就更加从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保罗的金像和他亲嘴。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在这样的日子，又召聚我们众人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主，我们也深信你设立教会在这地上，是为要召聚你的百姓，为要牧养你的百姓，为要守护你的百姓。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爱你自己这心腹。主啊，也求这心腹能够来去顺服也爱你。主啊，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和你样式的，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病的这样的真教会。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这地上可以成为你的荣耀，在这人间可以成为你的纪念。主啊，你亲自的与我们众人同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常常被教会所引用来告诉我们，在起初就是在使徒的时代，就是已经有所谓我们今天所称的长老制啊。你看到这个保罗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召聚了以弗所的众长老来，他来向他们有一个临别的一个讲道，你也可以讲是一个交通。那么这个众长老就是保罗在这以弗所的这些年间，他从传福音开始，从建教会开始，他和其他使徒们亲手设立或者叫案例的，对吧？那这些众长老呢，在这里边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等于是将整个的福音，整个的教会论，整个关于怎么牧养 算是很简短的分享了一遍。而且你会发现保罗两次提到一个问题，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大家知道什么叫避讳是不是？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古代皇上叫李世民，你的名字里就不能有民也不能有士，是吧？就是你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讲的。或者说是有些在今天这个避讳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政治不正确，有些东西不能提，提的就是有毛病，就是犯错啊，你只要涉及它就会有问题。在很多的教会里，每个教会的风俗和他们叫避讳的东西我们是不一样的。不过我发现在咱们的中国教会有一件事情是常常大家避讳不谈的，就是体制问题。教会的体制常常让大家会觉得是一个会辖制人束缚人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教会为了避免，动机是为了避免伤害一些弟兄姊妹，所谓的保护他的良心，因此反倒不提这些事。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所讲的，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在此意义上，一个教会所传讲的道当然应该是各个方面都有。我们在教会敬拜上帝，我们在教会彼此相爱，我们却不知道教会是怎样的教会，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是按照这样的圣经的吩咐来去传讲关于教会本来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所设立的这些长老来听他的最后的一个吩咐。保罗回顾自己的见证，激励众长老来效法他，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自己也说，他随时传道，不住劝诫，凡事谦卑，不怕患难，不怕辛苦，不贪金银。他也劝这些长老说，你们是全群的监督，对吧？监督在这个原文当中就是长老、主教、牧师，这都是同义词。圣经出现这些词的时候都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神所设立的那个圣职的位分啊，所以做全群的监督，也让他们警惕啊，要牧养教会，警惕豺狼进入我们当中掳掠了他的百姓。临走的时候他还吩咐大家要周济穷人，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和大家跪下来一起祷告。你可以看到这一幕的场景和这些内容真的是给古往今来的牧者和长老们最好的一个教导之一，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所以说这就是长老会的一个精髓所在，值得每一位蒙召服事的弟兄尤其是来谨记在心。当然教会的长老或者叫长老制虽然是在新约当中好像才比较明确的提出的，但是正如我们上一次所主日分享的，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的古老的来源，也是有可能有的最古老的来源，因为它来自于三一神本身的属性，来自于三而一、一而三的神本身的属性，这是一个最高的启示的一个本体论。所以说我们上次分享了也回顾了这个共和制或者叫长老制，从起初一直到主耶稣来之前的世代它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主耶稣来了以后设立了十二使徒，在十二使徒当中他也有三个比较致敬的，对吧？约翰、彼得还有约翰的兄弟雅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也是设立了一种雏形啊，这样的一个雏形也是一个长老雏形。然后我们可以在使徒的时代之后到天主教正式成为国教之前那个阶段教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呢？关于这一段呢，是加尔文曾经有过论述，就在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的第四卷第四章里边，就叫做古时教会的行政。我可以把非常非常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指的是什么啊。他说古时教会指的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使徒到天主教设立之前成为国教之前那一个阶段，大概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啊。他说古时的教会的行政是很合乎圣经教导的，教会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职分，所有的被按立的弟兄在那个时候都是需要按立的，这叫圣职。可是在这按立的弟兄当中有三种不同的职分，一部分是叫做牧师或者说教师，他主要是以话语出口的方式来服侍众人的， 你可以把它对应到旧约当中的好像枝这样，对吧？是做出口的。然后呢，再有另一部分是负责斥责和惩戒的，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叫做治理长老。也就是说他的行政方面，他负责管理整个的教会。然后再往下呢，这些照顾穷人啦、施舍啦、很多具体的事物，这样的弟兄就叫做执事。所以圣经当中只有长老和执事两种职分是上帝所让使徒们设立或者叫案例的啊。一切担任教导职分的人都叫做长老啊。刚才不是说截然分明啊，教导长老就不能管事儿啊，治理长老就不能讲道，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然后在每一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的长老，在其中有可能会选一位叫做监督，这个就是好避免有大家既然都是同等地位的人就会彼此的纷争。这个就是说今日所谓的教导长老就变成了所谓另一个词叫牧师啊。但是你要注意，监督可绝对不是主教，虽然原文你直译过来就是主教那个词，你一定要明白监督的直译是主教，但主教也不是今日我们所以为的圣公会或者天主教的那个意义上的主教，他只不过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召集人，能够作为一个明确的代表者，他并不是能够吩咐其他的长老的啊，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监督和长老主要的职分就是正道、实行圣礼等等，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在讲台上的侍奉，这个当然是在讲道，是在牧养，可能更重要的是在私下长老和弟兄姊妹之间的沟通，能够呢对他有一些真道上的牧养，这个都是长老和监督的职分。然后这个所谓的主教和主教长是怎么产生的呢？当然你可以去细节去看基督教要义是怎么讲的，要简单的一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要就是根据有教会纪律这件事而产生的。这么多的长老也有监督，但是当教会出现了问题之后怎么办呢？需要开会解决，需要执行教会纪律。在这个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人就叫做主教长，就是一个召集人。也许一个比较怎么样的一个比方，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吗，西方的像议会，对吧？议会有一个叫议长，这个人是不是可能在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当中，议长是不是是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委员长，好像觉得他很厉害的样子。其实不是，议长是一个召集人，这个召集人是召集议员们来开会讨论，他自己甚至于在很多国家都没有投票权的，就为了限制让他的权柄太大。所以主教长在那个过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分，他召集大公会议，召集众长老众主教们来一起开会，来决定很多的事情，这个叫做主教长。有人把这个称作就是教会开始有这个叫做所谓的教阶制度，阶级啊，有了教阶制度。但这个加尔文认为这是不正，因为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圣灵呢也是不喜悦这种专制统治的教会的。你会发现古时的监督或者说主教长并不想建立任何在教会在圣经教导之外的那种权柄，当然后来是变质了啊，到天主教时代他可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主教甚至教皇了。然后呢，当时的教会还听从保罗的教导和会众的支持。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历史但又不完全是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要实行的长老制可以说跟这个完全一样，所以你要记得这里边的要点也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将要来实行的一种方式。你可以看到当时挑选牧师的考虑呢，是一定要众人来，用今天的话我直接翻译了哈，就是众人选举，你必须是大家都认可的人，不是你自封的，也不是说什么别的地方啊，你的声名在外全世界都知道名字，对吧？但是就是你本教会的人可知道那个人吧，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你要是近距离了解你就知道他怎么怎么地，是吧？你本教会的人没有人支持你，这样的情况你就不可能在这个教会当长老或者是牧师。所以说在这个共和制的体制当中，你可以看到长老和牧师一定是会众来选举出来的，来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当时对牧师长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到后来高到一种程度，是比保罗在圣经里所写的那个要求更高。你记不记得保罗还说他们的儿女也是信主的，有没有这样的话，做监督的，是不是？儿女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不服约束的，对吧？也就是说他监督和牧师是不是可以有儿女啊，对吧？可是到了后来，教会对这个牧者和监督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一个地步，就想他既然权柄那么大，他会不会就聚敛很多的财富给满足他的家族的需要啊，传宗接代啊，形成了一个教会垄断体制啊，他是牧师，将来他儿子还是牧师，一代一代的把持这个教会啊。所以最后大家决定牧师必须独身，这就是后来神父体制的来源。你可以看到这种要求已经显然就是比圣经要求的更严了，对不对？不是合乎圣经的。如果他自己并没有独身的恩赐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体制总是无论是过松还是过严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但是无论怎样，起初上帝设立这个教会体制的时候呢，众人要选举，他是在众人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做长老和牧师，这是确定的。可是呢，这个教会的会众和圣职人员之间涉及到一个权力平衡的问题。历史上有过一次叫老底嘉会议，老底嘉会议呢，以很多的原因最后决定拒绝这个老底嘉的会众有投票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经显然形成了一种就是我们今日经常讲的叫暴民政治啊。所以到后来经过这样的一个权衡之后，你会发现一方面呢，大众的一个立场往往是盲目的、混沌的，只从利益出发的，不看大局和方向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说做带领者呢，又容易很曲高和寡、不接地气，甚至于去凌驾在众人之上。你可以看到这是人的罪性所导致的，本来是不该这样也不会这样的，对吧？那你怎么平衡这两者呢？所以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虽然是众人的选举，但是后来就经过了一些方式的调整。比如说就用今天的话说，就好像会众有提名权，但是说整个的长职团队要不要接纳这个人作为新的长老，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权利来审批。或者换的方式也一样，是长老们来提名谁做长老或者牧师，会众来予以认可。或者你可以知道吗，这里边微妙的这一点点的变化，这都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才稳定住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共和制在天主教之前的一个状态。当然到了后来随着天主教成为国教，共和制也在教会就渐渐消亡了。甚至于那些灭掉罗马帝国的蛮族本来自带着一种朴素的原始的共和制，也被罗马帝国的这种帝制也给同化了。所以此后的一千年，可以讲教会长老制或者共和制就沉没在了黑暗当中，静静地等待着马丁路德，特别是约翰加尔文的到来。等到宗教改革之后，1554年，宗教改革之后的1554年，欧洲大陆开始建立了第一个长老会。这些所有长老会的呢，都是以加尔文作为他们的一个导师的。就是加尔文的这个思想来成为他们建立长老会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明确的东西。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不是加尔文的发明，你不妨说是加尔文的总结啊，是他的总结。所以呢，在这个1541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第一个长老会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后来就开始雨后春笋一般，在欧洲大陆就到处就出现。长老会怎么说呢？形容它是一种什么体制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就是说教会的管理权属于谁的问题。属于谁呢？属于由平信徒长老和牧师组成的这个委员会。你注意，长老也是平信徒啊，他只不过比普通的平信徒高一点点，他绝对不是天主教意义上的说你是平信徒我是圣职人员，不是这个意义啊。所以长老就是信徒和牧师一起组成委员会， 所有的牧师长老职事都是选举产生的，这个整个的权力最终是属于全体会众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这就叫做长老会的体制啊。我们可以说长老会的确是近代世界的一个宪法的源头。你今天看到的世界上欧美那些文明国家，它的政治体制和它的社会的体制可以讲都是来自于这个斯拉斯堡和日内瓦这种共和制的一个种子的。加尔文曾经在斯特拉斯堡服侍过，后来在日内瓦服侍过，对吧？所以说这叫做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的一个种子。那么他们这些种子后来布散开来，去了英格兰，去了苏格兰，去了荷兰，去了瑞士，后来去了美国。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说加尔文主义者的一花开五叶，或者是一花有五瓣，五个最主要的国家啊，五个最主要的国家。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个地图，虽然有点小，虽然有点小哈、这个是当时这个宗教改革之后1600年左右的一个宗教地图，宗教地图。这个什么是那个黄色的哈，那个是路德宗，你发现它主要在北欧瑞典那一带，是吧？然后这个粉色一大片，那个是东正教，然后褐色的这一大片就是罗马天主教，但是会有一点点的新教的一个色彩，然后那种青色的那种，就是那种青蓝色的苏格兰，可以看到吗？那个地方那就是加尔文宗。你可以看到它的势力好像不是很大，疆域不是很大，对吧？大家一定要明白，长老会从古至今，直到今天也是，它从来不是人数最多的宗派，但它是最重要的那个少数派。它发挥着与它的这个人数不成正比的那个影响力。这就好像你回顾一下中国的近代史，你发现那么多改变过中国历史的人物，怎么都是基督徒呢？当时的中国人数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很少很少的，对吧？但是在这种很少的比例当中，诞生了这么多的改变历史的人物。另一个例子就要知道犹太人，在全世界来说非常少，是不是？可是犹太人诞生了那么多改变人类的政治、经济、科学、历史、文化的这种人物，对吧？长老会也是这个很类似的一个特点，它的人数从来不是最多的，但你仔细的它影响了这几个国家，荷兰、苏格兰、瑞士、英国、美国，这不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头脑中模模糊糊提到的那个欧美，提到的那个西方世界，提到那个文明的第一世界，提到那个帝国主义什么的，是不是？不就是你想中的那个样子吗？这就是他们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说加尔文的思想其实不光是神学方面，他在这种组织行政方面也非常有建树。如果说他的神学方面都可以跟伍斯丁再来并置的话，那么在这种体制设立的这个方面，可能从古到今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因此他成为近代的，我们可以讲刚才那几个国家，你如果说他们事实上的国父都是加尔文，这个毫无问题。就像说路德是德国的国父，这个没有人会否认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当你接触了加尔文的神学，你会慢慢的，即便你起初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慢慢的你也可能会就接受了共和主义，因为你知道这个都是互相自洽的，没有矛盾的。在这其中哈，我们需要知道，你要读一点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在不同的国家加尔文主义者有不同的称呼的，我们是泛称为叫加尔文主义者哈，但是在英国和美国他们叫做清教徒，一定听过这个，对不对？以后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我们在说的是谁，清教徒。在苏格兰叫做长老会，我们的这个长老会教会体制主要是苏格兰来的啊，长老会。在荷兰叫做荷兰改革宗，在瑞士叫加尔文宗，在德国叫归正宗，在法国叫胡格诺派。虽然名字不一样，但其实都是任进同样的一套体系，这样啊。好，那我们就会简单的稍微介绍一点，如果说到底具体点什么是加尔文宗的一个样子呢，我们要给出一个叫加尔文共和主义旗舰店，就是苏格兰。 你有没有奇怪，居然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好像最凶悍的两个国家是吧，英美一听就是世界上领导了这个近代至少300年甚至400年的两个大国，对吧？但这两个大国真正的精神之父其实是你名不见经传的，很少被人注意到的苏格兰。苏格兰，提到苏格兰就不能不提这个人，这是谁呢？是吧？诺克斯，约翰诺克斯。当你想要知道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一个体系它实际是什么效果，你最好就是找一个公认接受了这个体系并且已经持续了好多代的这样一个国家去看看，对吧？去看一看，你查考它的现状，看看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什么样子。比如如果你真的这么热爱天主教，你千万不要热爱你头脑当中的天主教，你最好上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或者巴西去看看去，你在那生活个3-5年，你再来回头说你是不是真的确定你热爱天主教，天主教给一个社会和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样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对吗？同样如果你说哎，我就是喜欢加尔文宗，我就喜欢改革宗，你想知道改革宗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可能最应该去一个地方看看的就是叫苏格兰。苏格兰在加尔文主义或者说加尔文宗或者说长老会到苏格兰之前，苏格兰这个地方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地图就知道是在这个很北欧的那个西北欧的那个地方的，对吧？是一个非常的蛮荒黑暗混乱的地方。苏格兰是一个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过的地方，你要注意的啊，罗马帝国统治全欧洲的时候，连罗马军团都也仅仅驻扎在这个英格兰这个岛上，没有到达苏格兰和威尔士。所以苏格兰一直就是什么凯尔特人啦，什么高地人啦，这样的一种民间信仰混杂，后来当然天主教的势力也是进去的哈，这样的一种地方，又寒冷又混乱，人民很骁勇善战，但是好像又很不开化，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很像东北人，无论从地理还是人群组成。咱们东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的，就是国或者说是在这个中国本部，就是关里南方这些地方，民间信仰是占主要地位的，然后就是佛教这些占主要地位的，对吧？只有东北是个比较奇怪的地方，你很难说家家有庙，村里边我看不到村村有庙这个状态，但是几乎村村有教会，是吧？基督教居然是占一个主流地位的，所以这个非常像加尔文宗进苏格兰的那个样子。当这个诺克斯在日内瓦加尔文手下受教之后，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圣经所启示的体制，于是他回到苏格兰去建立整个的一个教会，然后他成了一个真正影响苏格兰的人，跟这个苏格兰女王斗了一辈子，女王又恨又怕又不敢惹他，到最后他的长老会体制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国家当中，都把这个女王最后终于把她驱逐走了，加苏格兰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共和制的一个国家。你可以知道这是他整个的一个过程哈，详细的细节当然我们你要去念苏格兰的历史，尤其是诺克斯传就可以来了解。所以在这样的共和体制建立起来以后的苏格兰，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就太大了，不光是在神学，神学、哲学、科学，大家听过瓦特吗？蒸汽机是吧？啊，苏格兰人，库伦研究亚麻、纺织和化肥的那位始祖，还有到塞伯尔德，这是皇家外科医生学会和植物学家，詹姆斯·哈顿是地质学家，安德森是农业学家，亚当兄弟是建筑学家，麦克斯韦稍微是理科生就应该知道是这个电磁方程的这个人，多么伟大的形容都不为过，弗莱明知道吗？青霉素知道吗？是吧？开尔文勋爵，热力学的基础，发明电话的贝尔，二氧化碳的发现者布拉克，惰性气体发现拉姆齐，还有这种怀利细胞学家米尔父子，还有卡莱尔等等，这些是另外的人文学者，休谟，这些人都是真正影响了近代哲学、政治、法律的这样的伟大的人物。所以说， 在可以预见的整个的未来，人类都应该有充足的理由去感谢诺克斯、斯密、休谟和卡莱尔这些苏格兰人为人类的文明贡献的超额贡献。以他们那么一个小国，那么点点的人口，就在加尔文主义和长老会的这个改变之下，成为了一个人类的近代精神之花。无论是科学、哲学、神学、政治学还是法律，主要的这些称为文明的东西都来自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只不过是把这种精神扩大执行的比较好的地方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通过清教徒的革命，通过长老会的体制，塑造了一个完整自然的社会和英格兰的社会。然后这种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兰西启蒙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基于基督教精神的这样的一种保守主义的启蒙。法兰西的启蒙就是后来法国大革命的来源，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来源，就是俄国大革命的来源。你就知道这是不同的路数，对吧？不同的路径。所以我们可以说，像苏格兰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具体的想象，就是说长老会不是一群人在这给你突发奇想抽象出来的一个让你去搞的东西。它事实上在很多的国家，比如像苏格兰这种地方，已经运行了几百年，已经证明了它是可以通过上帝和历史的裁决的。好，说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要稍微的简单的分享一下长老会和共和制的优势隐患。优势是很多的，自卖自夸当然不好，是吧？但是优势还是很多的。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所谓真教会的标志，是吧？有真道，有圣礼，有纪律。可是你一定要注意，真教会不等于好教会。你只有这三个标记，只能说明你是个教会。你连这三个都少了一个，你根本都不是教会。可是一个真教会离一个好教会差得很远。大家可能见过一个网站叫做健康教会九标志，是吧？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九个标志，一个好教会恐怕连九个也不止它的标志。所以我们需要来想一想，优势和标记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先说一下优点哈，一般就是这个路子，你先夸完了再说缺点比较容易接受，是吧？首先长老会是很持守真道的，这就是连最反对长老会的人都会承认的一点，他们对于真道、对神学的爱慕，他的强烈的坚守啊。可以讲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新教，就是基督教，没有不受加尔文影响的，只不过区别是影响的大还是小啊，没有不受影响的。第二个我们说它的优势叫做去中心化，上一次我们就已经提到了，我们说日内瓦，说斯特拉斯堡，但它的意义可不是梵蒂冈。假如有一伙恐怖分子发明了个什么原子弹，修理一下把梵蒂冈炸掉了，你就知道天主教就半壁江山或者整个就坍塌了，是吧？但是你把日内瓦端了，你把长春端了，你把成都端了，这不代表长老会就消失了，是不是？它是个多网络节点，你打掉一个节点，其他的还是在的，不会受什么影响的。因为没有中心，所以处处是中心，所以它就很多样化，它就很健壮。第三个方面就叫做合乎中道。长老共和制的精神就是叫做制衡和保守。制衡呢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在治理的纵向结构上的上下平衡，一方面杜绝会众凌虐长职，也去杜绝长职去欺压会众，是在这里边找到那个平衡点的，这是上下的平衡啊。所以呢，你为了避免这个长职这个教牧团队去独断专行欺压会众，所以他必须是被选举的。总搞这种事情，下次把你选下去不当长老就完了嘛，对吧？但是为了反对会众对这个长老和牧师的欺压，他也有另外的措施。比如说牧师的会籍其实属于在区会，不是在本堂会的，对他的任何的审判要在区会的层面去做。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微妙的一些平衡哈。然后在做事的时候是左右平衡的，左右平衡，但是偏向右。可能在中国谈论左和右，大家有点模糊啊。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左就是激进，右就是保守。啊，左就是激进，右就是保守。左就是那种红色的，右就是那种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长老会做事是尽量是在中间，在平衡的。但是你一定要说，非要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是右，它一定是保守。在整个历史上，你相对于天主教来说，长老会那是革命派，好像是反出来的感觉，对吧？但是相对于后来的浸信会、崇敬派、崇禧派，长老会又是很保守的。他是要改革，他能不改革那么多，他保留了很多的传统，他不是大面积的去动，翻天覆地的改头换面。你不能一棍子把天主教全打死，好像天主教的时代没人得救一样，这是绝对不合历史也不合圣经的意思的，对吧？它是很黑暗，它是慢慢的跑偏，它有很多重大的错误。但说一千道一万，它也是信三位一体真神的，它不是伊斯兰教，对不对？不能去这么看它。所以这种左右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归正宗这个意思，归正，归正就是回归到正确的地方，不断的归正。人总是会或左或右的跑偏，所以你要提醒自己不断的往中间归正。但我仍然要指出，在中国我们天生都是左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我分析吧，对不对？我们天生都是真正的骨子里的战斗民族，你凡事就想跟人干，你看到只要有个权威说话，第一就想藐视他，看到一个富人，第一就想弄死他，又仇权威又仇富，又反传统，反一切成体系成建制的东西。那问你自己要建立啥又说不出来，这就叫做左啊，这叫做左。有一种反骨，就用这个《三国演义》的话说啊，白体中战斗之私欲很厉害，很有破坏性，这就叫做左。所以说在中国左右当然都要防，但是最主要的危害是左而不是右，是左而不是右。还有呢，长老会呢对于圣洁和殷勤，这就是清教徒的最好的两四个字的形容。他们持守自己，但他们也不是在那每天躲起来，每天就从早祷告到晚，还是读经这样的修道院那个模式，不是的。圣洁同时殷勤，清教徒是最最努力工作的一群人，对吧？在各行各业去为主做见证，而且他们也是用世俗的话，中国人的理解来说，赚钱很多。但他们赚钱很多是你看到的表面现象，他赚那么多钱，他的奉献还多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生活的享受，而是为了用这个财富去改善公众环境，去提高社会水准，哪怕是投资科学研究，投资到什么对于别人的一些帮助，对穷困的关怀等。这是真正的清教徒或者长老会该有的一种样子。再有就是规则意识，这一点几乎无需多言，长老会非常守规则，这是神人都知道的。如果一定要说，很多人会认为长老会可能过于遵守规则了吧，好像过于不懂变通，过于强调守红绿灯了。但是你还是同样的跟刚才我们说的左右问题一样，你想你仔细思考，我们和我们的同胞们到底是规则过度还是欠缺规则，你到底是缺什么，到底，对吧？所以你就应该知道矫枉必须过正，没有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吧？同样一个教会或者说一个共同体，有规则并且大家守规则才叫共同体，没有规则那就不叫做团队了。有规则是团队，没有规则那叫团伙，是吧？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团伙，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共同体。还有呢，自治能力。长老会曾经在苏格兰的荒漠和黑暗当中制造出生命共同体。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这个表现往往会体现在这种 能够自我管理自己。如果说几十人几百人我们自己都管理不清楚自己的事情，你还说给这个社会做光做盐，山上的城影响外邦人，岂不是天方夜谭吗？所以长老会这里边非常强调的是自治能力，在这一点在历史上它也是最好的榜样，没有之一啊。好了，优点说完了，当然这个优点不是全部的，不是全部的，很多其他的没有提到，但是我想这是主要的优点。说完优点就要说隐患是什么，长老会的隐患，特别是中国长老会的隐患是什么。第一个我想指出的叫做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一说到建立体制再造共和，哇，大家一听这个好兴奋好激动，好像马上自己很高大上的一些这种感觉哈。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当然全世界人人都是罪人，罪性都很深重，都是全然败坏，但你一定要注意，全然败坏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的罪的表现都一样，对吧？每一个民族的罪的表现也并不都一样。我们中国人的罪主要表现为什么呢？当年东北的满洲人进关打平了中国，赢得了天下，建立了清朝，是不是？然后这些汉人儒家学者们起初还抵抗，后来打不过了，明显就是把头发剃掉了，穿上那个长袍了，已经做了人家的这个臣民了，怎么办呢？又咽不下这口气，又不敢真的再打，开始就考据，钻到各种古书里边，各种考证考证考证来考证去，建立了一个结论，说其实满洲人也是当年轩辕皇帝的后裔，跟我们汉人都是炎黄子孙，大家都是一家，没有民族矛盾，天下本来就是一家，不存在谁侵略谁，所以说皆大欢喜，大家就开心了。我们没有亡国，因为这是我们的兄弟替我们来管理国家。你可以看到，这是最省力的一种办法，只要通过口头上改变一些个解释体系，改变一些叙述模式，或者发明一个历史故事，整个一切都皆大欢喜了。这是中国人常干的事情。等到辛亥革命之后也是一样的，辛亥革命武昌呢只是一枪而已，其他绝大多数的地方到革命了，昨天还是叫做都督府将军府，今天把牌子一摘，是吧，就变成了元帅府，辫子一剪，把长袍一脱，换上军服，现在的那个德国了西洋的军服，哎，这就成了共和了，成了民主了，成了民国了。里边所有的人事组织体制方式方法什么都没变，但是它就成了民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一切的变革当中，中国人总是可能采取的办法是那个最省劲的办法。什么叫最省劲的办法呢？就是骨子里边其实一切都照旧，但是表面上说我们已经长老会了，我们已经共和主义了，然后再重新解释一下什么叫长老会和共和主义，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长老会，然后说我就是这个长老会。这种东西非常简单的，这就拿个秃笔头子拿个唾沫星子就能办到，是吧？最省力，但他轻便呢，他不用付出任何具体的代价呀。所以你要注意，这很可能是中国人最容易采取的方式，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一切涉及变动的时候都是这个规律在发挥作用，这叫形式主义。第二个要特别警惕的叫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改革宗长老会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它一定是偏保守主义的，是偏右的。保守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保守不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语言污染化之后你提到的保守，我们提到的保守好像你想到的是保守封建愚昧落后，是不是？这里的保守指的是保卫守护这个意思啊，是圣经那个意义上的保守啊，保守。 保守什么呢？保守那些珍贵的、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叫做保守。但是你不要马上第一想到，哎，那我们保守国学吗？不是的啊，保守主义指的就是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习惯法，这两个加起来一起恰好就是长老会的一种体制。我们保守什么？说白了就是保守那些被上帝所启示的、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世界观和那些个准则，这就是要保守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唯独圣经，然后在这个唯独圣经的基础上，你既然是长老会，你当然就要来坚持西敏信仰准则的宪法意义。这就是你应该保守的这种三观。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敬畏。敬畏什么呢？敬畏上帝的裁决，古老的传统。相反，他就非常的警惕和拒绝什么呢？警惕那些抽象的理论，警惕那种随机应变，那就叫中国特色。有三节经文大家是耳熟能详的，我也就不打出来了。第一节经文是提摩太前书5章18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大家听过吧？好，我要举三节经文 来说什么叫做传统和反传统和破坏传统。这是第一节经文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第二节提摩太前书3章6节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是不是？也听过吧？第三节，这也是属于很多教会避讳的内容之一，这既然与大家有益，我就不要避讳不谈。第三节提摩太前书2章12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你一定是听过的，这是圣经里白纸黑字这么写着的，对吧？好，这三节经文分别是在讲，第一，你的牧师是什么样子的，对吧？牛在场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第二节说的是做长老的该是什么样子的，初入教的不可做长监督长老，对吧？恐怕他落在试探当中。第三个是在说姊妹的角色，女人不可讲道，也不可辖管男人，这是圣经所写的。这个你要注意，可不是教会的章程里写的，是圣经写的，对吗？因此你对他是不是足够的敬畏，一定要注意什么叫敬畏啊。敬畏不是取决于你理不理解的，你理解了去敬畏那当然好，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不是你都能理解的，但它也是正确的，你去尊重它和遵守它，这叫敬畏啊，这个就叫敬畏。好，如果你对这三节经文所体现的这种明确的启示和传统进行更改，进行很左翼的、很革命式的改变，就会诞生三种乱象。我把这三种乱象就称作中国特色的，其实不光长老会，你会在各个教会都见到，叫做自干牧、小长老、女执事。我需要分别解释一下，什么叫自干牧？自干牧就是自带干粮的牧师，自备干粮的牧师啊。就是说一个教会转型成了长老会，但是却没有能力，甚至有能力也不去供养他们的牧师。我一定要指出这一点，在农村教会特别常见，农村教会，城市教会好很多，咱们得承认啊，农村教会特别常见。于是这个牧师打仗的时候需要自带粮饷的啊。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你当中有个最小的弟兄，饿了的时候你不给他吃，渴了的时候不给他喝，赤身露体不给他衣服穿，做客旅时你不留他住，你就这样做就是等于坐在了耶稣的身上，你就在羞辱耶稣，对吧？你可以想象很多农村的教会，你看到那些基层的农村传道人，你很凄惨的，很凄惨的， 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服侍了30多年了，到今天还是200块钱，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连这样的牧者他都不会去供养，他能够去牧养和照顾他教会当中其他那些更小的弟兄吗？所以我说这种问题一产生，你就知道这不是长老会。第二个问题叫小长老。小长老的意思就是说年纪，或者虽然年纪不轻，50岁了，可是他是49岁信的主，这个也叫初入教的，对不对？初入教的不可以做长老。这样的人呢，无论圣经还是西敏准则都说了不可以做监督和长老，但是中国的教会也常常会出现那种类似于历史上有个人叫曹操，你就知道谁最推崇曹操，你就会知道这里边有一些不同的价值取向。曹操就是个最著名的叫做不拘一格的用人才，德不重要，才重要，是吧？我们中国教会呢，尤其受左翼的文化影响，也很容易这样，经常会以用人之际不拘小节等等的理由，仓促就按立，仓促的就设立长老，最终就反受其害，苦不堪言。其实老百姓是很有智慧的，健全的常识是很管用的，大家都说嘛，长老长老，长得老才是长老嘛。这个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有它的道理所在的。一个长得不够老或者是真的太年轻的弟兄，恐怕就不具备足够的人生经验和神学的根基来去牧养众人，对吧？所以在古老的经验当中，古老的传统当中，我们中国人说叫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种话它几千年既然没有消灭，流传下来有它的道理所在的，是不是？你要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保守主义保守什么？圣经的启示和古老的传统，就是两点，这叫做基督教和习惯法，是吧？而中国的这个谚语恰好就是对应这两点啊。我们共同说明了案例小长老是绝对不行的，你不要挑战这个原则，不要用一些抽象的理论和功利的需要来挑战这个规则。什么叫抽象理论呢？就会有人跟你讲，近代的科学研究、心理学研究证明，今天的世代的人其实成熟的比过去早得多，过去需要30岁做长老，今天其实25就可以，甚至于19就可以。你真这么觉得吗？你仔细想，你认为过去的人更成熟还是今天的人更成熟？所以这是叫抽象理论，虚拟了一种不存在的，根本不对应任何现实中的人的假人，说其实人已经成熟了。如果过去是30岁做长老，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犹太人是不是30岁才出来服侍？耶稣基督是不是30岁才出来传道，对吧？如果过去的人30岁才成熟，今天30岁才刚毕业的这些博士们，他的社会经验真的是令人着急的，是吧？经常来讲，这叫抽象理论，不要用这个来挑战规则和传统，也不要用功利的需要。那不行，那怎么办？我们教会的长老或者说弟兄一共就5个人，5个人年纪最大的28岁，那我们现在就要建长老会啊，所以我们就得这5个人，19的那个，22的，23的，25的，28的，这5个人做长老。不要根据你的需要来，否则一定会在这个为时太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不可逆转的伤害就已经造成了。你把它架起来，不是架空它，就是将来要会捧杀它。传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当年日本人进了中国的时候，占了这个东三省，占了满洲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满洲很多人，咱们这个森林多嘛，大兴安岭啊什么什么的哈，森林很多，那些砍木头的那些人，伐木的人，砍木头去贩到关里去赚钱。清朝是怎么征税的呢？对于伐木头征税，清朝是这样征税的，是按根儿来收。你要注意啊，一根1两银子，当然不一定是1两啊，就这个意思，一根树木头1两银子，不管粗细，这么粗的也是1两，这么粗的也是1两， 收税。你要是砍木头的人，你会砍什么木头？你仔细想，是吧？你反正得交一两银子的税。所以日本人来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不合理啊，又粗，这么细的也是一两，这么粗的也是一两，这不行，不公平，不够科学。日本人呢定了个新规则，改变一下传统，按照立方米来收，一立方米一两银子，听起来他这个更合理。清朝的传统很不合理，对不对？可是当他这样的实行了之后，他就会发现，于是这些老百姓一点也不少，既然按立方米收，那么就就近在山上砍这个这么细的小树，啪啪啪砍，捆成一大捆，这也是一立方米，对吗？原来就得上深山老林里砍那个最粗的，对吧？那个才能有利可图嘛。所以一方面水土流失是小事，另一方面你砍这个玩意儿根本不能用，你做枕木了还是做什么这个修房子，你这小树能用吗？那不都是烧柴的吗？对不对？日本人才发现还是大清有智慧啊！原来这个传统积累了几千年艰难的权衡之后定下来的一个看似莫名其妙的规矩，是有真正的智慧在里边的，你不要挑战它，一旦挑战你就会失败。日本人就回到清朝的做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准则和教会传统，它当然比大清律例更有智慧，对吗？它当然比这个世人的抽象理论是更加有智慧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要用人那种靠不住的理性和变幻不定的现实需求去挑战它和改变它。第三种，什么叫女执事呢？这个的问题更明显，这个问题更明显。任何教会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姊妹多，这是现实，所以姊妹需要有一个姊妹来去照顾，这个没问题，这是正式的需要。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圣经保罗写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的教会也一样弟兄少姊妹多，对不对？可他为什么还是坚持说我不许姊妹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就设正式的职分给姊妹，你就越过了圣经和传统的界限。当我们说不可以设立女牧师、女长老、女传道、女执事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在说姊妹的才干不如弟兄，事实往往是恰好相反的。事实就是大多数姊妹的才干确实比弟兄强，但是这不是用他和不用他的理由，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问题，对不对？是因为对圣经和传统的敬畏。当然哈，即便是中国的教会，尤其是长老会，还不至于就公然案例女牧师、女传道。但是中国特色再一次爆发的方式，就是形式主义混进来，改一个名字用它。比如说，这叫助理执事，或者副执事之类的。你不是执事啊，所以不需要案例。但是叫副执事，然后执事这个弟兄常年是不在的，所以副执事来管理。你听吗？所以一定要对这种做法，我个人是持强烈的保留意见的。因为对于普通的弟兄姊妹而言，他不一定在乎说，哎，这个案例不案例，他好像觉得只是个仪式，不一定那么神圣。但是这个名头、这个名分他可是知道的。既然称他做执事、副执事，你在外边你的单位里副局长，你还非得叫副局长吗？王副局长，你也叫王局长，对不对？中国人特别看重名分。你如果有一个执事，无论是正和副，他就已经有了影响力了。这种影响力常常在不恰当的时候，我说的可不是杜撰出来的故事，我只是不方便引用这些教会的名字，确实出现了很多的让人遗憾的一些乱象。这种不正式的名分却会发挥正式的影响力。好，总之我们说这三种乱象一旦出现，就说明这个中国特色长老会其实根本就不是长老会。产生这些乱象的原因就在于你缺乏刚才我们讲了半天的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敬畏，敬畏圣经和传统。 圣经和西敏就分别可以代表启示和传统，任何对他不够敬畏的做法总会是收获那个破坏力大小不一的恶果。第三要注意的叫拔苗助长，如果我们没有足够成熟的长老牧师执事，那就宁缺毋滥，等下去，等下去。我说这些不是在讲理论，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三月底左右就开始有第一届的会友大会，大家自己要拿出你手中的选票来选举执事牧师长老的，所以你应该明白你应该怎么选，对吧？所以我们说要宁缺毋滥，等待下去。如果说明明不够成熟却硬让他做了牧师或者长老，就会出现我会列举但绝不止于这几条的后果。比如说哈，长老和牧师的生命和知识不够成熟丰富，不能够担任自己的职分啊，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分，他就会亏缺了牧养和治理的工作，亏欠了这种工作，使得教会就很散很乱。或者呢，长老或者牧师就会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就失去了会众的支持，形同虚设，你做什么会众呢也不支持也不反对，随便你，你们几个自己玩去，这叫被架空了，是吧？再或者呢，这长老或牧师独断专行，或者只代表部分会众。我们上一次就讲了，你代表全体会众你才叫做一个共和制，你只代表部分人，那你这个叫寡头制啊，对不对？所以自己倒是相当抱团，但成了寡头啊。另一种更常见了，长老和牧师彼此就不和，所以根本就没法来代表会众完成自治，以至于你这个长老团就必须改选或者解散了。等等，这些的乱象一旦出现，教会就会遭受到沉重的伤害和打击。所以我们说哈，共和制长老制虽然是这个人间最不坏的教会制度，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中间的状态。这个中间状态呢，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保守，它一定会向两个方向去堕落，或者这个教会没有神的恩典在其中，没有圣灵在其中运行，它就会要不慢慢的变成了建主制，就变成了这个治理团队成了暴君一样，寡头一样，或者往另一个方向变成了暴民政治，这个长老和牧师没有任何的权柄和权威，什么事情都无法推动，这就是一个教会最可能走的两个方向。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不断的怜悯，不断的恩典，才能够不断的归正，保持在中间这个平衡状态。爱心和公正这种平衡是很难做到的，对不对？这需要神的恩典，需要众人一起来做，这是我们大家的教会，不是这几个人的教会，也不是那一部分人的教会。所以无论如何哈，虽然听起来很艰难，但是我们既然已经从圣经和历史都认识到了教会的长老制的必要性和它的优越性，我们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谨慎而不断的坚定的前行。所以呢，愿上帝能够怜悯我们，使我们的这个教会真的越来越像他所喜悦的那种教会的样式。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尤其带领我们当中已经是成为教会会友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真正明白你设立我们每人在教会中不同的职分角色。主啊，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彼此守护，帮助这个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帮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在这归正的路上不断的去敬畏和倚靠你。主啊，使得任何人的恶可以得到有效的约束，使得神的荣耀不断的得以彰显。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